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了，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网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气象预报不准啦。
怎么不准啦？
昨天气象预报说降雨几率有90%，结果只下了毛毛雨，根本不必撑伞。然后啊，今天预报说降雨几率只有30%，我想就更不用带伞了，结果却下大雨，弄得我全身都湿湿的。
气象 IQ 180，
所谓下雨的几率来讲，它主要是比对过去100个个案当中，假设说它有30个个案，它有下雨的情形的话，就表示说这个地区有30%的降雨几率。那这个跟整个降雨的时间长短、量的大小以及区域的大小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气象局目前有提供所谓的定量降雨预报的一个图形，其实它是放在预报项目底下的一个项目，从网站上可以看得到，它可以指出说这个地区大概会有下多少雨量的一个情形，不过这个都是一个评估的值，所以民众在使用的话可以当作一个参考的依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您会不会常常觉得对气象预报这件事情有很多疑惑呢？老实说啊，在不知不觉间，我们都可能对气象预报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误解。如果可以把这些误解澄清的话，我们就能够更有效地运用我们国家的气象预报服务，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也更便利。今天似是而非节目就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们邀请到可能是您很熟悉的专业团队。首先介绍中央气象局预报中心的副主任商俊胜商副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在媒体上您很熟悉的专业预报员，首先是罗雅颖罗预报员。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君贤王预报员。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一开始牛刀小试，非常谢谢王预报员为我们带来降雨几率的解说。当然我们常常会看气象预报里面的降雨几率，可是其实气象局也提供我们今天雨会下多大的一些预估哦，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些资讯。接下来因为我们请到这么专业的气象局的团队哦，绝对是要给您一些全新的感受，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罗雅颖预报员用机智问答抢答的方式为您带来气象 IQ 180的抢答，您也可以试试看，看看您可以答对几题哦。
气象 IQ 180。
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在台湾梅雨季的下雨大多是属于毛毛雨，而且是绵绵细雨的湿冷天气，对不对？
对，当然对。
答错了
啊？不对啊。
那关于这个问题，到底正确的答案，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就要请教到气象预报中心的商副主任了。首先是不是先澄清一下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大家都觉得梅雨是那种细雨绵绵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不对呢？
那因为在梅雨季的时候，南方的比较暖比较潮湿的空气带上来，加上北方有一些冷空气下来，这两个冷暖气团的交替，通常所下的雨会比较大一些，比较剧烈一些，所以在梅雨季的时候下的雨通常是阵雨型，而且雨势会比较大的，比较不属于毛毛细雨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可能有豪雨产生咯。
是的，
因为在最近几个礼拜之内就有一些关于雨量的特报，好像会下特别大的雨，是不是也跟这个梅雨季有关系？
是的，在台湾地区5、6月梅雨封面时常在台湾地区呈现一种滞留的状况，所以在梅雨季的天气，它的下雨通常有个特性，就是会比较有持续性大雨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在5月21号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都有下豪雨或大雨的情形，就是梅雨封面造成的影响。
所以刚刚那个题目里面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陷阱，也是似是而非的，就是把清明时节雨纷纷跟梅雨挂在一起，其实完全不对，对不对？台湾的梅雨您刚刚说到是五六月嘛，那会不会有人认为大陆的梅雨可能比较早在清明，这个想法对吗？
实际上大陆的地区因为他们幅员非常的辽阔，所以他们在梅雨季的时间也不见得一样。以华南地区来说，它出现梅雨季的时间应该跟台湾地区蛮类似的，五六月之后这梅雨的封面会逐渐的往北方移动，慢慢移到长江流域，所以以长江地区来说，他们梅雨季的时间就会比较晚一些，约在七月左右。
哦，所以都不是在清明了。
是的，
发生雷雨的时候，我们在野外要怎么样避免雷击呢？一，立刻跑到大树下躲避；二，身体平躺贴地；三，立刻寻找有房屋或者是岩石遮蔽之处躲避；四，准备好避雷针就可以了。
二，身体平躺，姿势放低；
四，避雷针。
答错了，而且回答四的人你会很危险哦。
啊，不对啊，
避雷针没有用哦。
首先我们要请商副主任为我们澄清一个非常致命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带避雷针可以躲避雷击吗？
这基本上是在翻译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哈。大家因为避雷针这个避的字，以为就是说你带着避雷针就可以防范雷击，其实避雷针它真正的作用是在把一些雷引过来，然后把非常强烈的闪电慢慢的消散掉，所以我们在山上活动其实是要用另外的方式去做防范的措施，而不是带着避雷针，带着避雷针是反而更危险的。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要怎么躲呢？
应该是立刻寻找有房屋或岩石的遮蔽处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哦，所以类似避雷针这样的观念，如果说我一个人站在很空旷的地方也会比较危险是吗？
是的，因为雷击的现象通常它会找最短的距离，所以如果在空旷的地方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突出点，是比较容易招致雷击的。
那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刚才有提到说要避免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身体躺平贴地是不是最好呢？专家也是不建议啊，因为你如果身体完全躺平贴在地上，你的重要器官都跟地表贴齐，所以万一地表有遭受雷击，你的一些重要器官比如说心脏也容易受到触电的影响，所以专家是建议我们要身体的姿势要放低，但不是贴平，建议是用放低姿势，例如是用蹲下的方式是最理想的方法。
台湾的雷雨多吗？为什么会有这些雷雨现象的发生呢？
其实在台湾地区雷雨是蛮频繁的，像在三月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春雨，就开始会有一些春雷的现象，那到了梅雨季这种雷雨也是很频繁的，像在五月下旬这段时间已经有非常频繁的雷雨出现了。那在夏季午后雷阵雨大家也是常常碰到的，那实际上在台风的时候也有可能带来一些雷雨的现象，只是通常台风的时候因为风很大，我们比较不容易听到雷的声音，其实台风时间还是有可能有打雷的现象的。那在台湾地区来说，通常从三月一直到九月都是雷雨最好发的季节。
气象 IQ 180，您答对了几题呢？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中央气象局的气象预报专业团队为我们带来气象预报可能的似是而非观念。我是李志昂，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对气象，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都可能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安全。今天似是而非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的专业团队，为您带来解开这些似是而非疑惑的气象 IQ 180。
气象 IQ 180。
以下哪一个不是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资讯？一、乡镇预报；二、生活气象行动装置 APP； 三、 直接打电话问气象局。四，雅虎搜寻网页一分钟报气象。
嗯，只有乡镇预报我没听过，一定是他。一，乡镇预报，
答错了。
啊，不对哦。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来请教专业的预报员王君贤王预报员了。乡镇预报，生活气象行动装置 APP， 打电话问气象局，还有雅虎搜寻网页的一分钟报气象，到底哪一个不是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资讯啊？
答案是四，雅虎搜寻网页一分钟报气象不是气象局提供的资讯。
哦，可是很多人看雅虎哎，所以雅虎提供的那个气象不是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资讯，是不是可以深入解释一下？这样子我可以相信他吗？
雅虎提供的资讯是由民间的气象公司提供一般性的天气的服务，当然现在的气象法可以允许民间的公司提供所谓一般的天气的预报，那不过在灾害性的天气还是要由气象局来做统筹的预报。
这样来解读一下，所谓灾害性的天气，比如说台风来的时候，雅虎的消息就不能跟气象局的不一样，对不对？
对，没错。所谓灾害性的天气的话，包含台风、豪大雨的资讯，这些所谓的灾害性的特报的资讯来讲的话，还是要以气象局的预报为准。
所以雅虎它也不会自己发一个不一样的预报了？
不会。
那有一些大家比较不熟悉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的那个回答的朋友啊，就弄错了，他认为乡镇预报不是中央气象局提供的资讯，可是其实是，对不对？
没错，气象局其实很了解大家对于整个气象的资讯，时间的尺度要更细，空间的尺度也要更小，所以在前几年已经进入到所谓的乡镇预报，提到368个乡镇的预报的一个部分，提供48小时内3小时的一个预报，中间的资讯有包含气温、风向、相对湿度以及降雨几率，都有提供详细的预测，各位可以上气象局的网站做参考。
我们知道气象局有网站，那也有您刚刚提的乡镇预报的服务，也有 APP 了是吗？
哦，对，气象局现在其实也跟上流行啊，也提供所谓的行动装置 APP 的程式下载， Android 手机以及苹果的手机的话都可以安装可以使用，提供相对于网页比较简化的一些资讯都有在里面。
那这边要请教一个问题了，气象局鼓励大家打电话去问气象吧？
其实2349-1234这支电话的话，很早以来就已经提供给民众打电话进来询问气象了，我们非常的欢迎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这支电话，由预报员提供一些及时的一个服务，资讯会是最新的，而且会有比较及时的一个分析的一个程度，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哇，这真是打破我们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总是想说气象局一定很忙，然后要忙我们国家的气象预报，没想到还可以打电话进去问，而且还是欢迎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问题了。
下列何者不是指台风这种天气系统？一、飓风；二、热带性低气压；三、碧瑶；四、威力威力。
碧瑶，威力威力，这什么东西啊？啊，管他的！是威力威力，
答错了，
又错了，可不可以让我答对一题啊？
刚才您听到的问题是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罗雅颖预报员为我们带来的，那我们现在就请罗预报员亲自为我们来解答哦。碧瑶跟威力威力是什么啊？完全听不懂哎。
好，这两个也都是指台风这个天气系统哦。那只是在不同的区域对台风有不同的名称。那碧瑶的话是在菲律宾人一般惯称台风为碧瑶，至于威力威力则是以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过去习惯性称台风为威力威力。
所以说碧瑶不是指我们熟悉的个别台风的名称，而是在菲律宾所有的台风这种天气系统都叫碧瑶，是这样吗？
对，大概就是一个俗称跟统称。
OK， 所以我们知道飓风、碧瑶、威力威力其实就是在不同地方称呼台风这个天气系统。那热带性低气压呢？
热带性低气压它可以算是台风的前身，台风一般在发展都是从低气压开始逐渐增强，达到某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就称它为热带性低气压，等到它强度它的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8公尺以上，它的强度就成为台风了。
可是呢，稍微深入问一点，当我们发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逼近台湾的时候，我们需要防范吗？
虽然热带性低气压还不至于到台风威力这么强，毕竟也是一个热带的有剧烈旺盛对流的发展的系统，有时候也会伴随比较强的风速，所以如果当有热带性低气压接近或者是会影响台湾天气的时候，气象局也会针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布热带性低气压天气特报，也会提醒相关的包括海面航行作业的船只或者是台湾地区受到影响的天气的状况，强风豪雨的情况，我们都会加以提醒。
哇，非常谢谢罗预报员很详尽的一个回答啊！不过也许对某些听众来说，刚才的气象问题真的是有点专业也有点难度，接下来气象 IQ180 可能带来一些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因为我们缩减成为两个选项。
有关台风警报哪一项是对的，只有两个选项哦。一，一旦发布台风警报马上就会风雨交加。二，陆上台风警报是在台风的暴风圈接触陆地18小时之前发布。
第一个一定不对。二，是二才对。
耶，我答对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刚才只有两个选项的题目就让我们回答的朋友比较开心哦，因为比较容易答对。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中央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的商副主任了，陆上台风警报是什么时候发布呢？
中央气象局陆上台风警报发布的标准是预测台风的暴风圈在18小时之内有机会碰触陆地，我们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副主任，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其实发布台风警报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就会风雨交加，对不对？
是的，我们发布警报当然要让民众有时间做好一些防范的措施，比如说你的招牌是否牢固，或者是有些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也可以及早做好一些疏散防范的措施，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民众有一些时间作为预警，所以我们在18小时之前就会做好发布警报的动作。
可是有些民众觉得还没有看到风雨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比如说台风假跑出去玩之类的，您的建议如何呢？
基本上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天气系统，所以它的影响之下天气的变化会非常的迅速，所以在台风警报发布之后建议还是民众提高警觉，如果外出活动要特别小心，台风警报期间要出去逛街实际上我们在这边是比较不建议的。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看起来还是出太阳天气很好，可是因为它是剧烈天气系统很快就可能产生一些变化，是吗？
是的，因为台风它本身在暴风圈之内尤其它的风雨都会特别的强劲，加上如果台风行进的速度比较快一些，它带来的天气变化是相当迅速而且惊人的。
再来一个是非题，在台风警报单里面提到的降雨警戒区域一定是包含在台风的暴风圈以内对吗？
我记得暴风圈以外也可能下大雨。
错，答案是错。
答对咯。
耶，答对了。
另外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似是而非或者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密密麻麻的台风警报单，那大家通常都只会注意到那个大圈圈哦，台风暴风圈，可是实际上要怎么看呢？会不会有些资讯是我们忽略的呢？
其实我们台风警报单里面的资讯非常的多样而且详尽，比如说台风现在的位置、台风的强度、它的移动方向、未来24小时的位置也会提供。那在台风警报单里面我们特别为警戒区域也分成三大区块，有海上警戒区域，有陆上警戒区域，另外我们在去年特别增加了一个降雨警戒区域。在降雨警戒区域特别就是提醒民众注意，有些地方虽然暴风圈并不会涵盖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台风的一些外围环流的影响也可能对那个地方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特别提供了降雨警戒区域。降雨警戒区域就是指你那个地区虽然不会在台风暴风圈涵盖之内，但是你的雨量可能达到超大豪雨的标准，那你这个地区就会列入降雨警戒区域之内。台风它本身的风雨的配置是相当复杂相当多变的， 不见得只有在台风的暴风圈之内，它的雨量它的风势才会非常的明显，尤其在台湾地区地形的效应非常重要，那这个地形跟台风本身的环流交互作用之后，就会产生非常多变而且剧烈的天气，所以特别提醒民众注意，不要因为你的地方在台风的暴风圈之外就掉以轻心，也请你特别注意是否你的区域有在降雨警戒区域之内。其实我们对台风的描述也有相当多元广泛的资讯，我们除了台风警报单之外，其实特别提供了台风风雨预报，有提供台风在侵袭之间各地的风雨的情形，尤其对风雨有特别详细的描述，特别提醒民众，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资讯，从风雨预报里头就可以看到你的地区在某段时间内你的风势会达到多少，你所累积的雨量有可能达到多少，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资讯，提供民众参考。
也非常谢谢副主任今天带着我们气象局的专业团队为我们解开了民众关于气象可能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疑惑，接下来台风季节可能又要逼近了，那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提前的预作防范，谢谢副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的气象预报让我们能够掌握的资讯已经比以前多出很多，只要我们愿意去留意，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把所有的灾害降到最小。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
全球华人的心灵故乡 IC 之音广播电台 FM 97.5。
Even as a child I showed my wisdom, my intellect as you suspect was sharper than a knife, but now I've reached my pinnacle, don't think I'm being cynical, but this is my philosophy of lifeI've got no excuse to be singing the blues, 'cause sometimes I'm winning and sometimes I lose. It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get better. It isn't so bad, it couldn't be worse. When life seems too peaceful or life seems too kind, there's one consolation, so keep it in mind. It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get better. It isn't so bad, it couldn't be worse. I feel high. Reaching for the sky, then I am down. Pissed and broke on the town, I'm never surprised at what fate may arrange. The one thing I'm always prepared for is change. It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get better. It isn't so bad, it couldn't be worse. Mixture of bitter and sweet, though sometimes it's groovy and right on the beat. It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get better. It isn't so bad, it couldn't be worse. Though sometimes you're gentle and cool as a dove, I can't say you're always an angel, my love. It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get better. It isn't so bad, it couldn't be worse. When you smileIs all the style, then you frown. I'm a witch, you're a clown, and women are fragile and fickle as men, and love's an illusion, let's love while we can.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be better. It is not so good that it could not be better. It isn't so good, it couldn't be better. It isn't so bad, it couldn't be worse.